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真化琴师母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找老师，经文出处可参考以赛亚书28章23到29节。我们将时间交给师母。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借着儿童主日的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好久没有站在这边，有点紧张。但是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透过他的话语来学习，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主，你是神，无人能像你。你的创造奇妙，你的智慧无边。主，求你今天施恩给我们，赐我们悟性明白你的话，也赐孩子清楚的思路跟口齿来忠心传达你所赐的信息。主，我们爱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讲题是找老师，讲题会不会太明显了？孩子们是上帝非常奇妙的创造，就像小动物一样，你看到他们就觉得好像被他们牵动了，而且心好像常常被他们融化一样，不自觉的看到他们就想要保护他们，想要爱他们，想要为他们付出，想要能够逗他们笑，让他们开心。如果能够被那个小小肥肥的手紧紧的握住，那就太疗愈了，可能一整天心情都会很好。大家的脑海里是不是浮现出一些很可爱的孩子们惹人怜的画面呢？孩子可爱是有发展心理学的根据的，这是上帝刻意的设计，让稚嫩的生命可以在最需要呵护、最需要引导的那几年得到引导和照顾，可以健康的长大。如此一来，生命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传承下去。小孩子也像新冒出来的芽，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带来喜悦和盼望。老人家看到小小孩，眼睛都会亮起来。爷爷奶奶呢，看到孙子就会好像马上被吸过去，都不用跟自己的孩子讲话了。诗篇描述儿女就像橄榄摘子一样，以赛亚书也提到，从耶西的本，原文是残干，必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我们知道这一条从老树残干发出来的枝子，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从死亡和残败中生发出来，带了救赎的新生命。小孩子像刚探出头来的嫩芽，翠绿又富有生命力，娇嫩脆弱却又蕴含了丰沛的潜力和无比的影响力。可是新芽是怎么冒出来的呢？大自然有它繁衍的方式，每种植物都不一样，像小孩子每一个会让他们发光的事情也不尽相同。可是不论是用种子、用地下根、走茎或者是叶片繁殖，从栽种到收成都是大有学问的。那这个学问要找谁讨教，找谁问呢？先知以赛亚说，要问就问创造主，要问就问那位设计者，我们的神。他不仅是最丰富全备的知识库，他也是全年无休最乐意引导我们的老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主要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28章23到29节，只有7节，所以翻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念。以赛亚书28章23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嘎大茴香也不用路毒，原文是车轮，但又仗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虽用鹿毒和麻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以赛亚是以色列分裂时期南国的先知，历经了南国犹大的四个王。在他侍奉的60多年间，以赛亚看到以色列离弃真神，转求属世的帮助，他们想要借由跟亚述和埃及这些强国来结盟以自保。可是以赛亚却不断地警告他的百姓说，要回转信靠耶和华，他才是唯一的拯救。但是我们知道，最终南国他即使在目睹北国以色列被灭了之后，他们还是依然故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悔改。以赛亚预言犹大也难免灭国的命运，但是最终以赛亚说，神还是会眷顾他的百姓，带来拯救与安慰。在一长串责备诸国、警告南国的经文当中，以赛亚在这里好像深深的吸一口气，喝一口水，转换语气和策略，在这边穿插了一段规劝的信息。他透过这个比喻，一方面再次呼吁人们要以神的教导为满足，不要在绝望跟挣扎之中紧抓住那些不可靠的浮木；另一方面，他也要再三证明神的智慧与谋略的超越性。也就是说，最可靠的那一位一直都在，找他就对了。这段经文描述农夫怎么按照他的神、他的老师所教的智慧来务农，而且获得成功。古代世界的信仰文化里面，他们认为农耕的知识是由神明传递给人类的，所以耕种的知识出于神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信仰对当时的读者和听众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以赛亚就使用这个广为接受的前提来扩大证明，上帝的计划和行事都有他既定的次序和定律。不只是在耕种的事情上面如此，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也是一样的。神介入人类的历史，这个策略跟他农耕的策略都一样美好，而且有果效，都会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全世界都在他的掌管之中，聪明的人要跟随谁的指示呢？应该要跟随谁呢？对，跟随他的神。我们的神跟这一位他的神是一样的，都是那一位谋略奇妙、智慧广大的万军之耶和华。遵守神的话，才能够享受他所应许的一切平安与丰盛。好，我们确认我们要跟的老师是谁了，就来切入经文的大纲第一点，留心听从神的话语。留心听从神的话语。第23节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这是圣经智慧文学典型的开头用语，这个跟以赛亚书第一章所说的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这是在法庭召唤天地来见证他百姓的不是，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蛮有智慧的老师，他借着先知来唤起他所亲近的学生的注意力。啊，原来不是我们去找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来寻找我们，他按着名字召唤我们。大家可以想到，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照着名字召唤过谁的名字？召唤过谁吗？在旧约，他曾呼唤过摩西，摩西，摩西。他也召唤过一个孩子，撒母耳啊，撒母耳。在新约呢，他召唤了扫罗，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上帝也曾经这样子呼唤过你吗？又或许你生命中有一位导师，他用什么语气来呼唤你的名字呢？他曾经对你说了哪些话，让你一直牢记在心中呢？我的人生中一直觉得有一个蛮大的遗憾，那就是我学生时代的辅导，大学团契带我们的一位师母，他太早就过世了。他在我信仰生命中行塑的过程里，在当时遇到的我认为很大的事件，在我的彷徨和挫折当中， 在这些关键的时刻，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到现在我耳边还会想起他每次打电话来，或是他看到的我的时候跟我打招呼，呼唤我的名字的声音和表情。师母在我们开始牧会的两年多之后呢，就过世了。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来不及问他，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来不及跟他分享。很多时候真希望他还在。其实呢，师母所说的话，他给的很多的建议，我其实没有记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他旁边，我觉得很被爱，很被接纳。然后听完我的困境以后呢，他常常就会，他手会有点抖，他就是说，笑一笑说，没关系，我们信靠神。跟以赛亚一样，我的师母的使命是把我们这些学生指向神。不论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位生命的导师，不论他还在不在，没关系，我们信靠神，他乐意做我们生命的导师。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神这里是借着以赛亚向他所爱所忧心的犹大百姓们呼吁。这些百姓当中有亵慢他的人，有发狂言悖逆的人。哎，这跟第一章以赛亚在法庭场景呼唤的要见证他们不是的百姓好像是同一群人。这些应景嘲笑先知、轻看神话语以致招致灾害的人，正是这位老师、这位救赎主要挽回的人。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南国来说，灾害已经在门口了，已经临近了，就人看来已经来不及了。亚述大军蓄势待发，一般人可能会蒙着眼睛说完了，可是神他没有放弃他们，因为灾害灾难在神的手中也不过是工具。这些灾难是要让人回转，转念归回，只要回头呼求神，都还来得及。以赛亚在30章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要怜悯你们。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心，他等着，他渴望着要来施恩给我们，他等着，渴望着要怜悯这些悖逆的百姓。只要我们愿意醒悟过来的时候，回转呼求他，永远永远都来得及。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这是对一切愿意侧耳而听神说话之人的呼唤。弟兄姐妹，相信不论我们今天是在磨练之中，或是我们正处于岁月静好的状态，神都等候着要在那里遇见我们。我们的老师并不向我们隐藏，只要呼求他，他就听见并回应。以赛亚继续说，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常听人家说，好老师带你上天堂。在这边他就不只是个比喻，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让我们回应神的邀请，排开一切的困难，放下我们的成见、我们的包袱、我们的忙碌，来到神面前思想、侧耳听他的话。我们来到第二点，推展遵循神的时间，也就是遵循着神的时间来往前走。刚刚说要听神的话，那么我们要听他说什么呢？以赛亚说，老师要向我们描述他的计划，还有他希望我们在每一个步骤怎么样与他配合。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转以农耕为他们主要的经济形态。圣经中用了很多农业相关的比喻来以贴近他们这些大自然的法则，贴近他们生活的大自然法则，来教导他们认识神，还要明白神的心意。那对于我们这些可能大部分没有在务农的学生，这位好老师他也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工作、育儿、照顾长辈、与疾病和老化共处的生活点滴，很多事遇到困难的时候来提醒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他还在动工当中。以赛亚用农耕的比喻来验证神的超越性和智慧。二十四节说，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耕地为要撒种，翻土的目的不是一翻再翻，而是为了撒种做准备。当农夫他心里存着撒种的近期目标，还有收成的远程目标的时候，耕地跟耙地就不再只是枯燥的反复的动作，而是为丰收所做的重要预备。农夫知道土壤翻松了，作物的根系才容易发展，也促进排水，根不会烂掉。翻土的过程也把表面的这些杂草压到土里面去，就成为这个作物的肥料。那耙地呢？耙地可以翻除土壤大块的杂质跟死根，耙地之后土壤接触太阳的面积，曝晒的面积增加了，也可以抑制细菌的增生，让作物可以把力气集中在生长，而不是一直跟疾病或者是病虫害或不佳的土壤来奋斗。二十五节的拉平地面是把翻起来的大小泥块打碎铺平，它为种子预备发芽时所需要的精致细致的土壤，也会减少土壤的侵蚀，促进水分平均分配，又能够防治害虫，提高产量。所以是不是当我们仔细研究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价值和确实执行的必要性？带着撒种的近期目标，农夫就会确实的耕地耙地，可是他却也不会停留在这个步骤。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的，要遵循神的时间不断的推展。这就像我们不能永远都只做松土的福音预工一样，时候到了需要切入福音的讲述，给慕道友机会做信仰的决定。孩子也总不能一直都上小班吧，也不能一直都在小学的阶段吧。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舍不得他们长大，可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能够预备他们成为一个自立能够容神一人的成年人。所以预备好土壤，接着要播种，然后适时的浇灌、施肥、追肥、除杂草，可能还要立支架帮他们抓虫，天热天冷要帮他们遮阳跟御寒。经文省略了这些步骤，其实总括就在第二十六节，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生命停滞或是半途而废，在这边看来是行不通的。当神设计大自然的法则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才可能预约丰收的荣景。我常常觉得上帝给我们教会这个群体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得到不同阶段成长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抱在怀里的时候，还没进到儿主，看着那个小班生在教室上课的情景，你就会明白，哦，对，这一个他还坐不住，他还听不明白。当小孩子进了小班以后，看着其他中班的孩子在上课，我们又可以有新的眼光，心里有一个底，知道怎么样还需要培养他哪些能力，等到中班的时候，他可以在那里坐着回应老师。我们也学习容忍不焦急，因为在同一个班级，有一些孩子就是能够好好坐着，有一些就是会在地上打滚。所以每一个孩子的特质跟发展的时间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神的时间去喂养他们，施肥，过滤他们接触到的资讯环境，除虫，教导管理他们，修剪与立支架，有时还要再多费一些心思去陪伴他们。总之时候到了，神会叫他园子里的这些小苗小芽成长。圣经说成长是上帝的工作，我们配合的工作就是栽种与浇灌。同样看到教会有这些美好生命的青少年，我们也会很有盼望。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做哪些改变和鼓励努力。或许有些要更多放手的地方，或是多一些防护的地方，还要加强跟他们的关系，这样我们能够 未来看到我们的孩子生命在十多岁动荡的阶段里，还能够像这些青少年一样强健的在主里面继续茁壮。同样，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学青、社青、父母亲、长辈，我们一个一个的阶段都有榜样和同伴，看到他们就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学习跟成长。从吃奶着要进展到吃干粮，从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到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在教会里面，我们带着孩子按着神摆在我们眼前的各个标杆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如果心里面有神的眼光，看着眼前这可能还光秃秃的田地，看着有一点落后的孩子，或者看着镜子里面有点让人失望的自己，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眼光都会不大一样，因为让人成长的是神，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往前就对了。有时候跟随上帝的道路上，我们好像只看得见前面的几步路，这是信心的操练。可是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神自始至终并没有向我们隐藏他对于生命成长的计划和心意。我们知道他期待我们生命要成熟，要结出仁义的果子来，他期待我们以他为首为乐，他期待我们一生信靠他，认识他，荣耀他。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所以我们不是行走在黑暗里，其实有时候看起来是这样。不论如何，总有一个生命的大方向在牵引着我们往前，不是停滞，而是往前。有时候要休息一下，可是总是要往前。求神给我们从他而来的眼光，可以辨识出我们每个生命阶段所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的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三点是安排依照神的蓝图，也就是照神的蓝图来做安排。第二十五节说，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预备好地面，接着就是要撒种了。撒种也需要智慧，种子很小的大小茴香不需要埋太深，这样它才能够发芽，所以用撒的就可以了。那种子比较大一点，或是植株大一点的大小麦，要按着行列种植，这才不会混在一起，因为大麦跟小麦它们收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有通道就可以方便通风，可以方便管理，也可以善用日照。粗麦呢，就适合种在田边，同时它可以发挥边界的功能。每一种种子都有它喜好的土壤，有它的播种方式和适合生长的位置。有些呢喜欢沙质土壤，有些需要混一些含水量的泥土，比较高的泥土，有一些偏好酸性的土壤，有的是生命力很强，哪里都能长，就像地瓜一样。大颗的种子可以埋深一点，壳硬的种子可能要泡水，有的喜欢全日照，有的半日照就可以了。长叶和开花结果的时候又要施不同的肥料，这些都需要农夫有智慧的安排。务农有一些原则，可是又不都一体适用。如果我们整好了地，却没有照种子的属性去播种，仍然可能会功亏一篑。应用在孩子们的身上，花心思去了解他们，把他们个别放在对的位置，在各阶段给他们适合的养分、引导和鼓励，就是提供他们茁壮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在被栽种的地方发旺起来，继续成长。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已经为孩子，或者可能是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我们所关心陪伴的人，或可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为了他们做了我们能力所及最好的安排，已经掏心掏肺了。可是孩子的回馈却可能是你们不了解我，这其实很难怪他们，因为孩子们怎么能够了解父母亲 为他们所做的牺牲呢？这就像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参透圣洁的神怎么样为我们有罪的人做了多少不可思议的付出。可是听到孩子跟你说你不了解我，还是很垂心肝，对不对？我们找孩子谈，也找我们的导师谈，有时候是需要调整，有时候是需要等候，就像神等待要怜悯我们一样，等我们愿意回头，等我们醒悟过来。多半时候可能两者都要，但是不论如何，让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我们仰望他，弄清楚他的蓝图是什么，然后照着按部就班的去做，坚持下去，祷告下去，没有关系的。我们信靠神，他掌权。把孩子安置在对的地方很重要，而主老师都知道，很皮的那些呢，一定要分开做，不能坐在一起。这是小的。那大的事情可能会到为孩子们选学校啊，安心班，选各样的老师。疑惑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吧。在人掌握的之外的变数，只有神知道。我们可以安息在他最好的安排跟引领里面。前两周呢，礼拜五的亲子团契有小朋友的聚会，老师们在活动以后呢，就带孩子们去使用他们比赛得到的奖金，老师们提供的奖金。我不知道其他小朋友买了什么，可是我们家的孩子拿他的30块奖金去买了31块的冷冻葱抓饼，谢谢老师多给他恩典补他那1块钱。聚会以后呢，我们家另外一个孩子就咚咚咚跑来，很高兴的跟我说，妈妈你不用为明天早餐担心了，因为呢某某某已经买了葱抓饼。我还以为他是买了葱抓饼然后没有吃完，剩下的要当早餐，结果他是买了冷冻的一整包葱抓饼。聚会前老师们其实有跟我们家长说，可能会不会买零食啊，可能会买饮料给他们吃，那有没有哪些是不能够吃的。所以当我听到他买了冷冻葱抓饼回来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大跳，但是有点感动。所以隔天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去买冷冻葱抓饼呢？然后他就酷酷的说，因为很划算。但是他也很诚实，他说如果老师不是带我们去全联，是带我们去 7-11 的话，我就会跟某某某合资买宝可梦卡。老师跟大人的引领是不是很关键呢？把孩子种在什么位置，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环境、选项跟引导，会带来决定性的结果。宝可梦卡也有它的价值，它可以交朋友。然后有姐妹说，她用宝可梦卡来跟孩子拉近关系，带他们学认识动植物，然后学英文。可是卡片的搜集也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父母亲不乐见的极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看见很赞叹老师们有智慧，把孩子们安置在一个远离诱惑，让他们限制在一个相对健康的选项里面，以至于我的孩子还可以保持理性，然后去发挥他在家中潜移默化的一些价值观。他不但祝福了家人，他也得到了赞许。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装备自己，训练自己听他的话，不单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在学校，我们可能当志工，或是在家长群组里面发言，在社区中，都可能成为孩子生命中那位与神配合、依据神蓝图行事的关键人物。第四点是敲开预备神的使用。27节说，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打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农耕走到收成的步骤了，令人何等的欢喜。以色列人需要上耶路撒冷庆祝的三大节期之一，就是收割节，也称7-7节或是五旬节。按着神所设立的律法，从大麦出熟到小麦出熟，每一年刚好都是7-7 49天。7-7节让百姓可以欢欢喜喜的献上出熟的小麦。可是收成之后还有后续的工作要进行，所收成的作物才能发挥它的价值。收成之后需要打谷，大家啃过瓜子吗？ 瓜子吃的是那个硬壳里面的果仁。打谷的作用就是将谷粒分离出来，将谷壳脱去，留下的是可以食用的部分，预备后续可能磨粉做饼或者是调味使用。大颗粒的种子用人的脚或是动物拉器去碾过，小颗粒的就要用手去打，谷粒才能够保存它的完整性。二十七节的尖利器具指的是形状像雪橇，下面有一些镶上石片或是铁片的木板。农家将收成的谷物铺在禾场上面，然后呢站在这个木板上面，由动物拉着绕着圆圈走，这样子木板上尖锐的装置就能够把作物的梗切断，也可以将谷粒分离出来，把外壳给碾碎。接着农夫会把这些碾压过的谷物向上抛，风来的时候把这些比较轻的这些外壳吹走，留下来的是比较重的谷粒，就能够收藏起来，留着之后使用，是不是非常有智慧呢？至于碌犊，则是用来碾压谷物的滚轮，功能就跟上面的尖利器具一样。如果要做饼的话，打谷以后的下一个步骤是要磨制成粉，所以二十八节上半说做饼的粮食是要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这又呼应了大纲的第二点，如果要收取成果，需要往下一个步骤去推展。而且磨粉的工作不是用碌犊或马匹来达成，农家必须用对的工具和方法，播种到收成的辛劳才有回报。作物是没有办法自己脱去谷壳的，它需要借助外力，在大自然里面可能就要经过太阳先晒干，然后呢有动物去压碎它，风再吹走外壳，或是它直接被动物吃下去再排出来。经过这些过程，这个谷物果实才能够发挥它更大的可能。生命要能够被主使用，也需要除去杂质和外壳。生命的硬壳有可能是开始回应上帝所需要克服的那些静摩擦力，像是性格、自我形象或是意志形态的一些限制，也有可能是过去的伤害。但生命的硬壳也可能只是等待着被用对的器具和方式来开启，透过适当的引导或是看见不一样的生命榜样，每一个才华都可以成为神手中使用的恩赐。我们做父母的通常都会竭尽所能给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均衡适性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孩子又特别的有恩典，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长老师用爱的眼光看见他们的潜力，愿意去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发挥他们在神国里的价值。上帝很恩待我们教会，感动儿主和家长同工们有各样的创意。在过去两年疫情非常严峻的时间里面，其实儿童的侍奉是往前一步的。在 COVID 以前，教会孩子们的服事都是季节性的，可能是除了儿童诗班之外，只有献诗和圣诞节期我们才会召聚孩子们一起来服事。圣诞嘉年华的规模蛮大，所以参与的孩子多，可是随着疫情让这些大型的聚会必须要暂停的时候，儿童的侍奉也转了一个弯，往常态去发展。例如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大班年纪的孩子可以在他们合班的时候司琴带大家唱奉献歌，大班大概是五六岁的年纪。小学生司琴五饼二鱼奉献歌也已经满一年了，而且他们正热腾腾的继续扩充曲目，我们还继续在招募新的乐器，所以家长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群组里面找到报名的连结。除此之外，小学生们也协助放投影片啊，做招待。周六的团契呢，孩子们进入高年级之后，大人聚会开始，我们也开始出现有经营 K 书中心啊，或是才艺班的人才。所以孩子们需要被看见，需要有人相信他们的能力，去邀请陪伴跟训练他们，敲开硬壳，让里面香甜的果仁可以成为神馨香的祭，荣耀神也使人的心喜乐。最后来到第五点，放手仰赖神的恩惠。谈完了农事必须依循大自然的法则，谈完农事的收藏还有收成还有使用的进程，在二十九节经文赞叹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与智慧是超越一切的， 这个将读者拉回到审判与今世的场景里面。事实上，二十八节的马并不应该出现在禾场上面，它应该是在战场上面展现英姿才对。可见以赛亚在这小段插出来的叙事当中，他的结尾又归回了正题。他苦心规劝犹大百姓要悔改，而且他向他们保证，纵然审判是免不了的，惩罚却不是神的目的。这不是故事的结束，神计划的快乐结局是悔改与救赎。碾压跟破碎的生命，破碎生命的硬壳是必要的，可是神的本意不是要将百姓压碎，也不是要把他的百姓磨到不能再被神使用。这一切都在神广大的智慧与筹算之中，整部人类的历史的部件都要为他的旨意而效力。所以我们岂能不跟随他呢？容我再延伸一点，在孩子们渐长的过程中，我自己的一些反省。上帝有他不更动的自然法则，在人看来有四季的更迭变化，可是在他却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人倒是时常会摇摆不定，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先是在百岁医师跟亲密育儿中间在摆荡，然后呢，长大要上学了，是要走蒙特梭利还是华德福，是要走外语教学、双语教学、双母语，还是跟着公立学校走就好。那跟着孩子沟通要用萨提尔还是阿德勒正向教养，还是这两个再加上蒙特梭利，然后要学什么才艺呢？如果刚好孩子的比赛成绩出乎意料的好，我们应该要支持他。好，个人赛可以避开周末，可是团体赛总不能常常缺席吧。在竞争这么激烈，资源这么丰富，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少给孩子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跟孩子都好努力要满足所有的要求，不自觉的都过得好紧张。但是神他却说他要我们安息在他的信靠里，对他的信靠里我们可以安息的。亚述跟埃及是他的工具，这些不构成依靠，也不能在他的允许之外造成任何的伤害。我们记得初登基谦卑求智慧的所罗门，在一个一个他认为好像不得不的选择里面，渐渐的远离赐智慧给他的主，以至于最后南北国分裂了。而北国的国王将巩固他的政治地位置于敬畏神之上，他们招致了毁灭。接下来南国很快也要跟上，走上同样的路。要留下什么，要放下什么，这些都不是容易的问题。我们常常东奔西跑，活得太紧张了吗？也许我们都需要找老师好好的谈一谈，他恩惠的话语会引导我们看见什么是他眼中最重要的。我们的神，我们的老师，他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遇到难题很难抉择的时候，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找我们这位老师吧。愿犹大国的历史成为我们的鉴戒，也愿我们的生命不论在哪一个阶段，仍然在神的带领和恩典中经历突破，继续前进，也安息在他的全知全能和慈爱里面。当我遇见岔路，当我觉得生命好难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念我的师母辅导，很希望我可以一通电话得到他的建议和安慰。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可是呢，我知道说再多的话，师母终究是把我指向神。所以其实不需要在现在这些纠结里面乖乖找上帝就好了。最后呢，或许你一开始就猜到了，儿主也在找老师。如果神感动你，没有什么比投资在信仰里的生命传承更有价值了。愿神祝福在座亲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爱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主，你是神，你是创造世界秩序、掌管历史的神， 也是俯就卑微容忍罪人牺牲自己带来救赎的谦卑仆人。主，求你吸引我们到你跟前做你的学生，甘心让生命被破碎被更新，也成为生命传承下去的管道。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仰赖你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